啊，各位师兄好，现在也到点了。上次我们从禅宗之法易如火开始的哈，前面都讲了啊，郭老师前面都讲了，应该是从密宗开始讲起啊，我就把麦交给你了，我先下了。
哦，好的好的，嗯，三约密宗啊，上一次应该是到了这里。这个问题是禅宗之法易如何？发不出来啊，能看到吧？看不到哈。我发上来了。这哪儿有问题啊？这个看不出来哪儿有问题啊？入佛明宗答问：禅宗之法易如何？谁能贴上来？三曰密宗，此密宗非只有相密也，乃密部最高之第四真如门。
我也发了，大家看见了吗？
你都看不见，都看不见。
我看不见，
这个能看到吗？这个密宗的问题吗？难道是？都没有看到，反正。没有，没有，没有。我的也没看到哈。哎呦，这又是咋了？这是。三曰密宗，此密宗非指有相密言也，乃密部最高之第四真如门，心中心法也。此密不取一相，而亦不离于相，三分之二为佛力，三分之一为自力，于短期内必可使行者证入无念之本来面目。就是这儿，就是这儿。嗯，三曰密宗，看看打出来能不能打得出来。这个能看到吗？那就是这个了，约的问题了。这个也能看到吧？哎呦，第三个就是说的是密宗。嗯，这个密宗并不是指的有相的密的，这个密宗，这个是并不是说的有相密，是密部最高的第四真如门心中心法。这个密不取一相，也不离一相，也就是这个密法的特点呢，它是无相密，它不取相，但是呢，它也没有离开相。三分之二，为什么说它没有离开相呢？因为它有咒语啊，它有手印呐、啊，那个手印也可以说它没离开相。但是为什么说它不取相呢？它并不用任何世间的这种。嗯，有相的供品啊，或者是有相的做法呀，还有是就是有相的供品，比如说什么样的香啊，什么样的灯啊，什么样的佛像啊，没有这方面的。另外一个呢，它的这个修正的要求也没有说让你见到有相的东西。你比如说有的密法，它就是要求你见到了某个东西，证明你修这个法成功了。那么就是心中心的这个密法，它也没有要求你这些相。第一，修法上不要求你相；第二呢，取证上他不以任何的相作为依据，知道吧？因为那个心中心的那个经典佛经上不是说了吗？佛心经上不是说了吗？就是诸佛亦无印可，然后是所见诸相皆非啊，就是说的是诸佛没有什么东西可认可的，然后一切诸佛都无所得，所有凡所有相都非相，都不是相，就是这个话是在佛心经里说过的。所以说它是咱们这个心中心法，它是不取相的，不取相它也不离开相，就是说它毕竟需要你解手印，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它也没有离相。所以叫三分之二是佛力，三分之一是自力。所以说啊，你修的时候啊，你要就是好好的就按照规矩去修，你不能打折扣。手印咒语这个事儿，咒语不能停，手印不能散，这是最基本的。你这两个都弄了，都打折扣了，你就是修心中心就没有什么意义了，你就可以去修别的法。你修这个法还是要注意这个。你这个看到了，看到了。借三曰赵丽萍这个看到了，三曰密宗，三曰密宗。好的，老师知道了，看到了，此密印心禅院。老师的意思是今天晚上不在这儿。此密不取一相，也不离一相，三分之二是佛力，三分之一是自力，在短期内必可使行者证入无念之本来面目。然也非能看到，杜心林的这个能看到，能看到。 这是我们说了前面的，于短期内必可使行者证入无念之本来面目，然亦非列会人所堪承受。这个赵丽萍的贴的也看到了，然亦非列会人所堪承受，必具有禅宗根器，在经指示，随机启发一点即开，自于禅宗信徒会合，故于机事最为相遇，其修法非面授不可。因个人因缘，个人机缘不同，法亦随意也。就是说，这个密法前面的说的这个，这个密法这个地方上的话，就是他正道就是比较快，必可使行者证入无念之本来面目，就是可以证这个本来面目，可以证本来面目，他正道比较快，但是呢。就是一般的这些啊，就是说的是有的人呢、啊、他非常非常的着相，他着相着得非常非常的厉害，非常非常的顽固不化，所以说呢就是他就不堪承受，要具有禅宗根器。大家看了别害怕，什么叫做禅宗根器啊？禅宗根器就是简单来说就是你直，你不直的话还有一条可以说呢，你就说是你觉得直你也没有，还有后面一条呢，不求于果，你只要不求于果你就是直。这个并不是说的是你直言直语那个直，他说的直就是说的是你只有这个目标没有别的目标，这种的就具有禅宗根器。你别担心别害怕，你不是心所谓别的，你心所谓别的就比较麻烦了。你只要是就是说的是为了求明心见性，不是为了求其他，你修了心中心你自然有禅宗根器。这个东西你要老是去修嘛，你老是去修，你又不是为了其他，你老是去修自然就有禅宗根器。我以前看禅宗的东西都看不懂啊，学了心中心才看懂的。所以说啊，也亦非就是说的是这个禅宗根器啊，就是是这样的，在经指示随机启发一点即开，基于禅宗净土。这个是说的是你在修行的过程中也要跟那个就是说老师啊有一些回顾，随机启发一点即开，就是这个时候啊，就是你妄想执着少了，这个时候就容易把它这个破迷开悟，叫随机启发一点即开，容易破迷开悟。但是每个人破迷开悟他的因缘各自有不同啊，后面说的是于居士最为相异，就是说的他直接，第一个是快，见效快，第二个是他直接，他不跟你绕弯，他单刀直入，其修法非面授不可，因个人机缘不同，法也随意。他这个修法的面授的这个继续往下看是指什么呢？他这个二祖的意思是说啊，不一定每个人都能够就是说的适合修心密，看他的情况，如果他的情况就是说的是适合修心密，你再告诉他，这就叫做修法非面授不可。你得当面看他的情况，他适合了你才能告诉他，所以叫修法非面授不可。因为个人的机缘不同，法也随意。但是佛心经上也说了，遍观众生都无差途啊，就说是末法时代的这个十方如火，就是众生莫尽啊，被魔所持啊，这个时候就是看大家的毛病都是这个毛病，无因吃剩啊，都是这个毛病。所以这些方便话看怎么说了吧。上面说过了，就是禅宗的根基，下一段有解释。这是解释，今先言禅宗之修法，与今日修禅宗者，其人必具有数种资格如下：第一，素是有禅宗宿根者；第二，可放下一切，预备十年功夫，不于世染先行，身出家者；第三，其人性情必肯吃苦，量大能舍，活泼而不浮躁，坚定而不固执，意气爽意，善恶之见不深，于世事曾经沧海，不可以世容动者；又其人之相貌，必厚重多福，或清瘦而秀在骨者，年龄未过老者。有清秀而秀在骨者，年龄未过老，有不羁之才，中年时有出尘之想，垂老时身无疾病，不自以为老，囿于教下或者文字未深入固执者，此为上上资格。这不是一般的人能够估量的。先看看前面的这个吧，开相这个东西我是不懂。对，禅宗啊，现在修禅宗呢得有这几个风格，这一说就是说这都不行了，这都是 不太符合，
不容易符合，
不容易符合。第一，素是有禅宗素根者，素是有禅宗，一看禅宗就亲切的，就这一类的，素是有禅宗素根者。第二个，他能放下一切，然后呢，他有十年，就是说的不跟世染，就是能够，就是说出家。有的人他出家了之后，他隔不住世染呐，世上都是光有事找他呀，那也不行啊，对吧？他能够出家。他首先他能够放弃一切出家，然后呢世上还没有事儿能找他，十年之内，这就是不于世染先行出家者，这是这个可放下一切，放下了就是放下了啊，不再回头的那一种的，坚决放下的。你像那个黄波禅师倒是有点这个的，就是说走就走，他妈找他，他妈找他，他也不见他妈啊，这厉害，这就是可放下一切，预备十年功。所以禅宗的都是硬骨头啊。第三个，他呢这种人呢，禅宗根性的人呢，一定是非常能吃苦的，然后呢心量又大，就是说小的东西他该舍就舍，他活泼不浮躁，坚定不固执，意气，这都太难了。活泼的人不浮躁，坚定的人不固执，这个东西就是说的词儿是好听的词儿，就是做活泼啊，这个事儿啊，活泼的话，你做的就是稍微过头，就是浮躁了，油浮得很，你不油浮就怎么样啊？就容易死板呐。坚定，你个坚定，但是他并不是那种的，就是听不进人家意见呀、不是那种人，坚定但是不固执。然后呢，就是说的是很有豪气，很有豪气。然后呢，他也并没有善恶之见并不深，善恶之见深呢、啊，其实是很正常的事儿。为啥呢？你在世间久了，就是说的是，很顽固的认为这个是错的，那个是对的，这很正常。人家世间有一句话叫从善如流啊，对吧？所以说你善恶之见不深，就是说恶的人，你觉得他啊、哦，他有的时候做点事儿也可能会有救。你就是说的是善的人，你也不是说多的去羡慕他，就是这一类的人不多，这一类的人不多。尤其是对于恶的人，人家都很憎恶那个恶的人，你能够不怎么憎恶他，你就是这一点能做到这一点的不多。善恶之见不深。还那必须要经历过世间的事儿，经历过世间的事儿了，不为世间的荣动。有的人呢、啊，他说的是，哎呀，我不会为他动，真来了这些事儿，就会为世间动，又会被牵连走。他的意思是，他的什么世面都见过了，不稀罕这些世间的事儿，再也不稀罕了，不会被他动。然后他的相貌还要怎么样啊？相貌就是要厚重多福，或者是清瘦而秀在骨者，这句话是啥意思啊？杜心林，你说说这个秀在骨者可能是类似于看相的，我也不懂看相。这句话什么叫秀在骨者呢？就是很瘦很瘦，但是他的有这个骨貌，有一种看相啊，他是摸骨的，就是很有那种骨的那种的，就是从骨头上可以看出来他很有人格，好像是。很有一些，就是说这个世事的经验，你不是说的是有一些大儒风范，不是？我觉得你这句话说的反正有点别扭呢。我在大儒风范，年龄未过老者，年龄呢，还不能够太老，年龄呢还不能够太老。然后年少的时候就很有才，中年的时候就要出家，年老的时候还得没有病。还就是说的不认为老，然后呢就是说的是在教下文字上不能够没有深入固执者，就是说不是那种满口就是佛言佛理的那一种的，就是这一类的。骨骼清奇，你就骨骼清奇不是看相的语，这句话你的说起来这不是看相，不是这么说的。骨气啊，骨气的我觉得还有点像，你说骨骼清奇的，你这现在胡用词儿，你这是荣辱不忌，不是这么简单的荣辱不忌的，他这个不是这么简单的荣辱不忌，他见过世面，你怎么样都动摇不了他，跟学不学佛没有关系，就说的是这个地方，他不是那么简单的荣辱不忌，会看骨骼，是的，会看骨骼，称重法我不知道，我知道有一种摸骨，就在骨是一种精，说的都是精神呐，这说的全是精，说的就是要么就是特胖的，要么就是特瘦的，大抵是这样的，翻译过来就是这个意思，这反正是说了这一堆。这就是教下的很难啊，教下的很难。不过呢，我们今天在座的呢，至少有一点就是说庆幸的，又一教下或者文字未深入固执者，这一点大家还是有所幸亏。哎呀妈呀，幸亏我们懂得佛理还不是
太多啊，我的天哪，
其他的你都不好说了。万一要是学教下学了二三十年的，一看完了也不够资了。就是说的是说禅宗啊，修禅宗呢，那就是说是修禅宗的这种的，就是说的是这种的，就是说是就是一点就透的这种的，就是要具备这些条件，不容易，不容易获得。还是修密法吧，还是修密法吧。我看这一段说到这儿就完了，这个地方有啥可的。哎呀，不过话说回来，你要说句实话，你修着心，你的面貌就会，就是说的有一些改变，是有一些改变。你就是看一个人跟他前面的那个，就能看，就时间长了就能看出来一些，能看出来一些。他那个五官呢，他就开一些，看着他那个面貌长得就开明一些，光就是更光明一些，更舒展一些。看着他的五官是。走路关节响着，我是关节炎，所以我关节响。这个地方是在哪儿？我还真没注意过。修法能啥呀？这就是暂时这么一说而已。他整容整不了，但是说有一些变化的。他的反正是你说你就是有的时候能看出来，有的时候就说是就是就一看他，尤其是就是刚开始修的那些人，开始修人的气质再变化，他还是个人。他是个人，你就是就这么说，只要你是个人，总有看着你觉得你的气质不完美的。所以说在这个地方上讨是讨不完，相由心生，不是这个意思，不是这个意思，不是说的是相由心生，长得好看的就行，长得难看的不是这个意思。人的相貌它有很多种原因的，它还有就是家族的这方面的遗传啊之类的，都占有很大的一方面呢。就讨论偏了，就这就开始讨论偏了。下一段吧。所从之师则难言之矣，人丑就应该多修行。这是咋得出来的？越修行越丑啊！啥好不好都是相。对，当然了，想32种好。对，是的，当然是这样。在意相的这些才麻烦呢，不是这些在意相的。有的是新中心的师兄在一块待着，看着年轻了，谁的相好了？哎呀，就说起来很尴尬。你说这些东西干啥呢？但是也没办法，这种人他也来修心，你咋整？再接着看，就是赵师兄贴的，所从之师则难言之矣，但亦必具数种资格如下：一能观机者，二能不拘于法，三能得学人信任者，四资望具足者，师徒相互者。第一在缘，缘有满时；第二在师之于徒，信其根气至何种程度而受之最难，又遇不堪承受者，过受反生疑而不信，而双方之不同受阻力者，皆属事法上之情见，此中奥理难于不知者道也，故不具论。至于徒师，必分尽信，越尽信越得意。禅宗下手法，切勿先看笔录等书，画虎不成未犬也。待此等书，乃悟后参政，力量非可及以开悟也。这个书这一块的说的就好，后面的这一块的说的有点悬。先看看所从之师，这个说的是禅宗的所从之师。禅宗的所从之师，则难言之矣。所从的老师的话，就是说什么样的人可以当禅师啊？禅师去教人家禅呢？这个东西不好说。但是要具备以下几种资格。第一个要能观机，这很重要。他来的学人，他参什么话头你能够看得出来，你别给他一个错话头让他参几十年完了过去了。所以说能观机非常非常重要，对于禅宗。所以说禅宗就是在一个是师资，还有一个你学人得有一个就是好的，就是学人有迫切发心。师资很重要，观机。第二能不拘于法者，就是他这不人家禅宗的，他就是这个特点的，就是把每个人他的那个心里头梗在那儿，梗的地方不一样，梗。或者这么说吧，这个人的瘤子长在胳膊上，那个人的瘤子长在他的那个脏腑是之上，那个人的瘤子长在嘴上。你所以说你根据情况你得给他施药啊，你用方法就给他，一定要就是说的是不拘一格。有的人用言语是可以，有的人他不是用言语能让他欺负的，他用别的方法。所以说二能不拘于法者，第三能得学人信，这个也很重要。你这个禅宗的学人呐、啊，你想要得个入处，你得把你交给禅，这样的话他报你才能够真正的得受用，要不然的话你也得不了受用。第四资望具足者， 自望具足者就是有资历啊，有威望，有资历有威望啊，这样的话就是不知不觉能增加他的射收力。反正这几种资格要求的都很高，这都也不好达到，就这样的话禅师不好达到。那我们这个我们就简单多了，我们修心就简单的多。后面说的是师徒相互，就是师徒之间的一个有缘。你看古时候的禅师，他有的时候确实这种情况，有的是禅师的正量不大行，所以在他这儿。还有一种情况，他的正量都差不多的，但是他的那个徒弟就不一定是在他这儿开悟，他可能到别的地方开悟。你像石头马祖那个时候多明显啊，马祖石头那儿有的人就是在马祖这儿开悟，有的人就是在石头那儿开悟。咱不能说马祖跟石头谁比谁差，所以说这个在缘有满时不可强也，这个东西强扭不行，缘的问题。就是说再说石头见这个南岳怀让，就他不喜欢南岳，南岳怀让就是俩人都住在衡山，南岳怀让住石头西迁住山上，也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是就是说的是有点卡是吧，有点卡我就退出来。再贴一下吧，没看到。刚才也没看到啊。三二者能不拘，三能得学人信任者，四资望具足者也。这个说了师的，然后说的是师徒的相互的。第一个说的是缘，第二个在于互信。师之于徒，信其根器至何种程度而受之，此为最难。若于不堪承受者，过受彼反生疑而不信。这个地方啊，举哪个例子最合适啊？举那个，就是那个居解秤砣，宗门五库居解秤砣上，他呢在这个地方上啊，他参了很长很长时间，终于呢他觉得有个入处，他这个地方有个入处，他去找师傅，让师傅一顿呛给他呛回来了，给他冤枉死了，就是死了之后变成鬼魂，天天祸害这些出家人。就是那一个，就是说你说的话太硬了，他不服气，他就在这个地方一口气过不来，这就是不堪承受者。说的太硬了，一撅他，他就是说是都就是人都走了，这个气儿还在，还继续的僧人就是参学，他给僧人捣乱，厕所、茅房、厨房啥地方他都捣乱，就是遇到不堪承受者。对，就是一众苦之。一众苦之。所以说你得看是什么样的。就是这么说吧，老师能够骂你能够帮你的，你那都是就是说的属于是这啥，就属于是偷着乐的。大部分时候就是对于一般的人老师是客气的，老师一般对那种人就说对不起了，就是类似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的是这个要在于互信，就是要在于就是说看看他的程度。而双方之同受阻力者，皆属法上之情见，此中奥秘。这是分两方面。第一个呢，你给他说过了他不堪承受，第二个呢，你有很多很多的顾忌，该给他直说的时候不直说，或者是对方他有很多很多世间的顾忌，他该直问的时候他没有问，哎呀，这可是成道的最大的一个障碍啊。师有顾忌不能直接给他说，这个学人也有顾忌，有什么不能直接的去问，这就很麻烦了。所以说你做过头也不行，你就是说的是该说的时候你不说也不行，你该狠的时候你没狠，这还是不行的，这不好弄。所以说这个地方就不好说，二祖就说这个地方不再说了。然后就是徒弟对于老师啊，必要十分的敬信啊，是就是说你对这个你老师你要不信你就走嘛，你不用在这装着信，何必呢？你不信你就走啊，就是说的是你信你就容易得意。然后后面说的这句话跟前面的关系不太大，一客气说明。对呀，就是说的是客气的不是好事儿，老师客气了不是好事儿。后面说的那个语录的这一块的啊，注意看啊，没有开悟的时候呢，别看语录这一类的书，这个容易什么呀？容易让你学了很多相似的话，你学了很多相似的话，好像说起来的话似模似样， 离不开知乎者也，那何必呢？这个东西啊，是让你比较的。你怎么样，人家怎么样？要是你怎么答？要看要是他是怎么答的？你从他的答的，你能学到他的风格是怎么样？你能看看他的眼到底怎么样？是这样用的。所以说，就是说的是禅宗下手的时候啊，不是看语录，他可以看禅宗用功的。你比如说像这个。这个传心法要啊，达摩斯论啊，像这些的，他告诉你他怎么用功的，他是过来人，他告诉你他那个时候是怎么过来的，这些可以看。但是呢，并不是让你去学语录，你学语录容易学很多很多招式，你这就杂毒入心了。所以说，你要是等你有个气入了，你再看语录，你没有个气入，你就别看语录。为啥呢？怕有的人他的心不正，他光学那些东西，学了那些东西吧，你说我们也没有见面。隔着一个，就是说的是隔着很多的空间，就通过电脑跟微信，你答了一句话，人家也不知道你怎么样，我也不知道你怎么样，一看答那一句话还很像，谁知道你是学来的呢？这就麻烦了。所以说你这个修行这个事儿啊，不可以骗自己，不可以拿教理骗自己，也不可以拿转语来骗自己。教理不能拿教理骗自己，也不能拿转语骗自己。所以说学禅宗这个事儿啊，你要说坎儿的可多呢。唯有就是说的是心性醇厚的，唯求做佛不求于果的，就是这一类的人，他在禅宗就进入。所以说啊，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心中心它并不是说的是让我们弃入，心中心呢、艰苦卓越的修三年，就是应该这么说，就是让我们就是打造的是一个什么呀？打造的是让我们具有这种禅宗的秉性。具有禅宗的根气，你可以这样说，你修了心中心，你就比较适合给他说直话，你就比较适合用一下，就是说的别人觉得受不了的手段，他也能受得了，他的那个发心呢、就纯正了，原来发那些七里拐弯的心慢慢的都退散了。老师对杜师兄就很客气，我对你也很客气啊，杨子涵呢。这是说的是禅宗的，还禅宗的也是有意思，发展到这么多年到现在也是有意思。岂止是客气，你看看，接着往下看吧。没办法，他听不了重话，听重话一般都比较难受，听不了重话。禅定坐香，初为摄心，心难于一，随即一句话头，此诵而后时有此法也。此一句话头者，乃出击。那一般我们都不说，你不打击你，一打击你立刻退群。此诵而后时有此法也。此一句话头者，乃出击之开启法，即以作引，意在句外。非此一句中有何特妙法门也？愚人退群山人，愚人不明所以，加意于此求参，转加迷缘矣。这个说的是坐香啊，还是参话头呢？啊，说的是坐香啊。这个地方还不是说的，是他说的意思就是说的是禅宗啊。禅宗最开始的时候坐香，刚开始的时候是为了摄心。你心难于一，你心根本就没法摄，没法置心一处，没法摄心，所以呢就给你一句话头，这个话头帮你摄心啊，帮你摄心。这个参话头这个是宋朝以后有的，实际上我觉得话头的功夫啊，它不只是摄心，话头的功夫是要掀翻你的这个生死，就是说让你对于你原来固有的那种的生死根本的成见起怀疑之后的话，从而用功，激励你用功。你要是起了疑情这一块的话，也是摄心了，当然有摄心的作用。就是说的是摄心这个事儿啊，你要想办什么事儿，你事出世间的事儿都需要摄心。你想办成一件事儿啊，都得摄心才容易办成。所以说呢，它属于是就怎么说呢？是属于就知心一处这种的，是属于是。事出世间的共法吧，事出世间的共法。所以说参话头，你用功用到极致的话，你当然那心也是摄的。宋朝以后开始了，宋朝以后开始的什么意思？实际上啊，我看 黄渤那个时候就有，就是说，哎呀，祖师说的那个，你比如说百丈啊，百丈他就说了，这个马祖就是说当时一喝，我就是耳聋，就是耳聋了，就是说的是耳聋三日啊，耳聋三日。他说完了之后，黄渤就吐舌了。这个时候就是最早的，就是用前人的文句来说话的，用前人的文句来，就是从这儿开始的。但是实际上呢，就是非常非常正规的，让你去参一个东西。这个时候是宋朝以后，我们现在学的这个登陆也能看得出来，这个时候就很有规模了。先要打坐，然后呢参话参话头，然后还要有祖师开示，他都搁到一块儿的。祖师开示呢，就是给你让你在参上呢加重你的仪情，加重你用功，去奋勇用功啊，等等等等这些方式。这个时候呢，就是说是已经就是有样了。就是宋以后而后时有此法，就是这个时候的这个法已经是很正规了，就有点都有点像啥呢，这种参话都有点像咱新中心了，它是正式的授予你这个话头让你去参的，非常有模有样了。这就是这个宋朝以后而有此法。这个话头啊，这个话头是刚开始的，就是说的是就是说的引子，它是个引子，意在句外，那肯定是意在句外，虽然意在句外，但是也不离这一句，也不离这一句，意在句外，并不是说的有什么特妙的法门。那你可以觉得有特妙的法门，你觉得哪个地方妙了，你跟老师说，老师肯定说不对不对不对，你今天说一个老师说不对，明天说一个老师还说不对，肯定是这样。所以说啊，他不明白你就在这里头参呗，你要是找一个奥妙，找一个奇特，你就在这里头弄，永远弄不完。但是你有名师的话，名师就会告诉你，你这样是不对的。这就是到了这儿，再接着往下来吧。这是说的是坐香和参话头的。坐香的过程中有参话头，坐香时以专用自力，故用力全在自己，重不得，轻不得，过重则浊，浊意则远迟而散乱，过轻则放，放气则疲退而入昏沉。用香板督斥者，止其昏沉也。然心正持放时，苦无法以督之矣，故以提话头为主。他说的是坐香的时候啊，他这个全靠自力，全靠自力，全靠自力的话，轻也不行，重也不行。你要是就是说的非常非常的奋进，非常非常的奋进的话，着意则远迟而散乱，就是非常非常的奋进，压力过大，反倒散乱了，不容易专注了。你要是用力太轻的话，那就忽悠了，然后就打瞌睡了呀，昏沉了呀。所以说要用香板去督察他，要用香板去就是监督啊，要有个打香板的人监督啊，就是防止昏沉。但是呢，就是说的你的心，你就昏沉，你可以用香板来督，但是你的心往外跑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咋督啊？不好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就是你给你一个用功的方式，就是用提话头，防止你的心正迟，防止你的心迟，防止你的心迟。这个话头啊，这个仪情如果能够提起来的话，它是类似于一种入定的状态，就是说的是影影绰绰的，啥都不觉得，啥都没反应，就是类似那种状态。凝成一团嘛，古时候最喜欢说的话就是凝成一团啊，凝成一团，就是还是说坐香的。这还是说禅宗坐香的，这一看就很复杂，实际上也不复杂，你就只管用功。有复杂的，虽然这么复杂也敢去做，就这样的话你只管用功，在禅宗里面参也会有一些出头之日的，但是你用功的时间可能要很长。你看那禅宗里头的，在那个丛林里头用功十年二十年的那种的很常见。我那个时候修心中心修完不久，看到了那个体光和尚开示录，体光和尚开示录，他说话就是很不拘一格，看样子不太像是有文化的样子，但是他说话不拘一格，很有禅盒子风范，也很有风骨，什么话也敢说，那里头一乘大和尚他也敢骂，就是那个体光大和尚，他就是说的是有一些就是说的是那种的禅宗的那种的风格。他这个和尚呢，他实际上他从小他就在禅堂里头混。小的时候是个小和尚，天天就坐香，在禅堂里头混，在禅堂里混了一辈子。小时候还可小，不到18岁呢，可能是12、3岁就开始在禅堂里混了。所以说你就只管用功，可能是这个开悟的就是说的是一个时间因缘各自不同。一般来说越到后面用功的时间越长了。你看我们尤其是像这个后期，像就是说的是这个你比如说吧，就是明清啊民国啊，像这些时候的话， 就是有传承，然后在禅堂里头用功开悟的越来越少了呀。你像虚云老和尚，那是吃了多少苦头了？都多少岁了？多少岁了？60多岁了吧都？在禅堂里待了多长时间呢？你说那种轻而易举就开悟了，然后放光动地的那种呢，就找不着几个了，就没几个了。那个里面呢，那个时候的居士里面，就是那个圆幻仙也是一个。圆幻仙也很有那个洒脱劲儿啊，就是圆幻仙他也有一支的宗派啊，有一支宗派就是说南怀瑾是圆幻仙的弟子，但是圆幻仙并不认为南怀瑾是他最好的弟子啊，就是说有那圆幻仙这一支。圆幻仙当时参话头的时候也是很费劲儿的，他自己说自己参到鼻青脸肿啊，参了一个多月以后，那还是在他初步有个悟的情况下，初步悟了，就是说圆幻仙自己说别的禅宗公案都能看得懂，就那一个公案看不懂。然后他把自己的见解去跟那些禅宗的那些大佬去说，禅宗的大佬都很认可他，但是他自己不认可他自己。就这样的话，他就自己憋到这儿参的，他自己说的参的头青脸肿，参的鼻青脸肿，过了一个多月。这才破残，56岁啊，那时候参的是一个，就是说的是以前的时候有个公案，就是说的大概的意思就是把一个就是筷子啊还是什么呀，写了一个字儿，这个写了一个像字儿样子的，但是这个不是一般的字儿，是一个就是那种很复杂的一个字儿，然后说这个是什么，很奇怪，参的是这个。我们以为参的是不是德山托钵，他不是参的德山托钵，就是参，就是写了一个字，这个字的形象非常非常的复杂，我们没见过。然后参这个是什么？就这个，参的是这个。有一个公案，这个公案也不是禅宗里面就是脍炙人口的，碧岩录里面没有这个公案。然后呢哈，别的大佬都很肯他，都很赞赏他，都很赞。每个人参的不一样，就是每个人的结啊，每个人的心结不一样，他的心结不一样。所以说你哪个地方起疑情，他呀，他就是这么说吧，他有文化，这个字儿既然这样的话，他一定有玄妙。这个玄妙是啥，就卡在这儿了。这个玄妙我为啥就是参不透他，这个地方我不能够完全的理解他的玄妙，他很有可能是卡在这儿。当然他自己没有说，我们现在就自己在这八卦的给他分析。实际上啊，德山托钵的那个还属于是破了参以后再参的，他还不属于是初参的。初参的就这个写个字儿的这一类的都参的公案。文化人圆幻仙是有著作留下来的，著作写的很长。所以要不然南怀瑾怎么能服得了他呀，这是说这个了。这是说坐香的，再往下接着贴吧。我们这个说的是禅宗的八卦。坐香时死守死参，反悟灵极，必行香以调伏之，此名走香。走到极速，使无空再起妄念，无可再快时，一板止步，刹那间一念不着，净空湛寂之境，如昙花一现，上上根人自能于此时一把拿住呀，原来就是你。认识以后即不复忘失，再参，使物一动一静，一隐一显，本无生灭，本无来去，未悟前本未失，今已悟，原未得，只在认得不认得而已。虽然其意言在，若时节因缘之未至，非使无空再起妄念，等一会儿再看啊。虽直接痛快告知，何也？福薄而不敢承当也。不必经过多时之百尺谷，方有少分承当。哎呀，这个道理啊，这个地方的话，不只适合禅宗，哪个都是的，都是这样的，他。福薄不肯承当，这一段里头，其实我觉得好的地方跟你们觉得好的地方的不一样。其实我觉得哪个好，我觉得二祖说的这个地方挺好的，是哪儿啊？就是这一句，就是说的是虽然其意言在，二祖说的是悟是啥样子？哎呀，原来就是你啊！认识以后不再失了，然后再参实悟，一动一静，一隐一显，原来本没有生灭，没有来去，没有悟之前也没有失，今天也悟了，也没有什么得，就是在认不认得这样，就在于认不认得这个理儿而已。虽然是这样的话，这个开悟怎么能这么轻易的？就是咋能是用这几句言语能够表述得了的呀？哎，这几句话说得好。
二祖他是兜底儿的，他把话都告诉你了，把话都告诉你。但是虽然这样，他说这个物毕竟不在这些道理里啊。对对对对对，虽然其意言在啊，对对对，
为物前本为实，今悟得原未得，只在认得不认得而已。虽然其意言在啊，觉得还是这个其意言在好。幸亏有这一句，幸亏有。咱们再看前面的这个始无空啊。走之急急急速，使无空再起妄念啊！对对对对对，这个对对对，要不然的话，如果念成空，不好解释了。没有时间再起妄念啊，没有时间再起妄念。这就是说，坐香的时候呢，你要是太死了，就死在那儿了，就死在那儿了，反物临机啊。所以说呢，坐香坐一阵香，还要行香。行香就是走香，走香走的越走越快，刚开始是不快的，越走越快，越走越快的话，就是没有空再起妄念了，没有空再起妄念了，没有办法再快了。这个时候就特别特别快的时候，突然啪一板，然后指下来，指的时候的话，这个时候的话就是，哎呀，原来是这样的。原来是这样的，就是这一指的时候特别特别快，特别特别急，特别特别猛烈的时候，猛的一指，哎呀，就是这个地方就给你指指的机会啊，就这个指部的指，猛一指以后就给你指指的，就给你就是说的体认本来的机会。猛的这样的话，停下来，用这个停下来的力量很猛，停下来的力量很猛，这个时候刹那之间就容易啊，容易这样体认。体认后就是既不忘失，再参，就是说的这个你刚开始的认的这个偏狭，然后的话你就是说的是你就是后面的话慢慢的就圆融了，就知道了，哎呀，原来一动一静一隐一显，本来没有生灭，没有一个物，就是说的是没有目前也没有失去什么，没有开悟之前，没修心中心之前也没失去什么，现在悟了就什么呀，根本都没失去什么，你得什么得啊，也没个德，要非要说物只是在这儿而已。但是这个怎么能够就是说的是这么简单的用话能说的成这样的，一说就不对劲儿。然后后面呢，二祖又说了一个道理，要是这个开悟的时间没有知，告诉他指就是这个就是名上座的本来面目，这个就是你的本来面目，他根本都不信。为什么呀？他福薄，他不敢承担，不可能啊，我没爆炸呀，我没化空啊，这不行，我必须要爆炸一下子，我必须要这么一哆嗦，我这千座内没有这一哆嗦，不行。你所以说千座内他都不承担的还有的是呢，福薄没办法，千座内他还不承担，千座打完了还不承担，叽里呱呱说了很多，我一听这个意思，哦，哎呀，原来是没爆炸。接触过的好多就是他也不联系千座后了，就是叽里呱呱好多，就是我心说他来干啥呢。一听我后来听明白了，哎呀，原来是他想要个爆炸，他想要个开悟，他想让老师跟他说他开悟了，他就这个地方我没爆炸，我就是心有不甘呐，做了千座，你直接痛快告诉他没有得没有失，心有不甘，化空，我怎么也要化空一下子，我没化空怎么能行啊，这个化空是咋回事，怎么样也要化一下子，不化一下子不行。行香是禅宗的功课，是这样的，禅宗的功课是坐香加跑香，坐一下跑一下，跑一下坐一下，坐了大约是就是一炷香的功夫，也就是半个小时吧，20分钟吧。我没有去过禅堂，但是呢看的开示，还有就是听，就是有的人自己写坐禅的这些的，基本上是这样的，它是一炷香坐，一炷香跑。我还有一个好玩的八卦的故事呢。你说深圳的这个方丈，就是说的很有争议啊，应顺，但是呢他也有狡猾的时候。我听说有一次，就是说一个禅宗的那个，不是有一个韩国的和尚要过来跟他比拼，比啥？比打坐。然后这能比得过不？你他首先他很忙，再说我也没见他怎么那个，这比打坐大家都明白，你这比了之后会怎么样啊？然后他就说不比打坐，比什么呀？比这个打坐加行香啊，打坐加行香，他就是坐一会儿跑一会儿，坐一会儿跑一会儿，都是以一炷香啊，都是以一炷香。这个化了的还想再猛烈的化一次啊。对了，化了的他就说我坐上时时化空，我几乎坐坐都化空，我一听老师的话我就化空了，我挂了电话我就化空了，我化空了好几回，我化空了多少多少次，我几乎每一座都化空。你看看。哎呀，就是这种的。你说他是化空吗？ 所以说啊，就是说的你直接的痛快的告诉他，他不信，他不敢承担，所以呢必须要白吃苦，这种人就得接着继续打，让他再吃苦再吃苦再吃苦，吃够苦了他自然又少分承担，所以人这种的就是贱，他就是得吃苦，他得磕一阵南墙，他才知道，他才容易承担。不磕一阵呢，你告诉他他也不好好用，这么便宜得来的东西有啥用啊，他不好好用，就像老人说的纨绔子弟，拿着钱他也不知道好好花，所以还是要经过一番的艰苦卓越的这个修行，你不经过一番艰苦卓越的修行，你就没办法领悟痛彻，没有就是没有痛的领悟啊，人家说多么痛的领悟，你就没有痛的领悟，你没有痛的领悟，你就没办法珍惜它，没办法珍惜它。现在的人就是这个根气直指的时候早过去了，直指一点用都没有，哎呀原来是这样的，恍然大悟，喜极而泣，过不了三天，过不了三个月，过不了三年，你在生活中又回原来那样，该咋咋，该有烦恼，该有疑惑，又回到原来那个样了。所以说啊，还是要就是艰苦卓越的修一回心中心，坐一会儿，跑一会儿，若是也毕业不行，何也？福薄而不肯承当也，让他跑，对，让他跑翔，碰过南墙只转头，心愿化作绕指柔，那纵然明眼全不许，居细流出，得细流出，血细流出。多么痛也没领悟，那他的心思都不在领悟上，我告诉你，他的心思就不在领悟上，他在别的上，都是这种的情况，他压根心思就不在领悟上，他可能想做一个好人，他觉得自己的某些行为不够好，他想做一个儒家风范的好人，是为了这个，不一定想做一个人人都夸奖的，人人就是说的都说上的，这样的未必是为了求解脱。最后一句话是啥意思啊？哪一句话呀？哪一句话呀？最后一句话虚细流处且细流，就是说的是你心中心这个法，你必须要修心中心这个法，这合适吗？必须要修一个法，这合适吗？这不合适，虽然是不合适，还是要必须修，这就叫得细流处且，哪怕明眼全没，你说要修心中心，心中就是有法可修吗？啊，你咋必须要说修心中心法？这不对吧？这不是成了定法，成死了？禅宗是观心的，怎么观手印呢？怎么观咒语呢？非观咒语跟手印啊，对不对啊？这就叫做哪怕明眼全不许许，但是呢，虽然是这样的话，你还是得修心，还是得修心。这个就是形容心中心法的，这是说的是这个是对心中心法的形容，心中心法的六蕴一咒，该修还得修，该用还得，不是咱用，咱现在没那本事用，这是用来咱用来修的，是用的，是这个意思。上一次跟老师讨论过，是这个意思，是这个意思。我们请教过老师，请教过了，这个就是说心中心法的，对，该修还得修。这就是形容心中心，心愿化成绕指柔，绕指柔，我们的手印不就是绕来绕去吗？手印就是绕来绕去的，这句话就是送心中心的，这个手印就是绕来绕去的呀，心愿化成绕指柔。接着往下贴吧，大家有什么修行的疑问也尽管提，我们以答疑为主，如果没有疑问了咱们来学习，还是以答疑为主啊，答疑为主。如果有修行上的问题，咱都可以放下，咱就直接的答疑。宗下不轻许可者，慈悲也，恐其一许，则或喜魔来城，或将自以为满足，止步前进，故不敢也。不知其意，尚有盖许者，许其以任归家之路，方向不误，照此走去可也，非许其道家也。若许其以道得家，则不斥劝其勿走，此失之罪过，当下地狱者也。至于学人勿听所许，自生法障，不再用功，此属自无人何用。廖师兄的修行情况，你说哪个廖师兄啊？哪个廖师兄啊？是那个武夷山的那个廖师兄，还是哪一个湖北的廖师兄啊？我先问问你，杨子涵的修行情况怎么样啊？廖杰敏，他没事儿就好，他都签过了吧，还是过了吧，他只要他没事儿就好，签做过了的他不找我们，我们会问他怎么样的。他应该是廖坚敏，杨子涵、杨子涵问的这个叫廖坚敏的，廖坚敏应该是签做了，你和气了了，你放弃了自己，你不放弃别人，你几个意思啊？你放弃自己不放弃别人，你说你几个意思？在路上是什么意思啊？廖师兄，你没到签做吗？谢谢。你们没到千座吗？今日如何啊？印心古寺一别到现在如何呀？没到。你说的是廖师兄没到啊？七百座，那你明心见性的这个怎么样了呀？问就问嘛，没关系，问问他。五，他说个五。杨子涵，你说说你明心见性怎么样了？ 回答很简单，没有问题，这还是要有问题。谁有问题的时候，你把它敲出来，问题不好敲，不好敲。反正有问题的，大家就尽管问，大家尽管问就是了。他说的是没有明心见性啊，还是说的没有个心啊？这也反正他就用一个无字儿，他既然就无了，我们就不再问他用，不再问他有的东西了，他无啊，他就这么一直无下去，倒是很好。马上有一个吴师兄来给他握手了。明心见性的是心得，给老师晒晒晒。好像谁的脉开着呢？陈仲权的脉需要管。宗下之不轻，宗下不能够轻易的去认可，不能够轻易的去认可，这是慈悲啊，这是就是说的是为什么呢？你一旦认可他，就是喜魔来，特别特别的娇慢，哎呀，没有这个没有那个，然后自以为满足，然后还很瞧不起别人，很瞧不起别人，非常非常的瞧不起别人，所以呢，不轻易的许可他，不轻易许可他，不知道啊，不是这么简单的，不是这么简单。误点了，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李琴好像是没有脉，他的是关了的，他的脉显示是关了的。嗯，看看还有谁？没事儿，现在没有杂音呢。嗯，自以为满足，自以为满足，不知道其意，唯有未尽也。明心见性这个事儿啊，一点也不稀奇，别觉得是个终极的大宝贝，不是的，他一点也不稀奇，他是本分事儿。还要就是说的是，你这个明心见性，就是开悟的人呐、啊，就这么说吧，开悟的人多多少少有一些偏狭之处，多多少少有一些偏狭之处，他不能够广进，他不能够广进。真正的有钱人都是密受快乐。啊，张强，哎呀，谢谢谢谢谢谢。我看着这个人说话就不对劲儿。嗯。不知其意，就是说的是故不敢也，不知其意尚有未尽者。许有的是许，许是什么？许就是说，哎呀，你这条路是对的，你这条路是对的，你就是这条道路是对的，你就这么走就行了，并不是说的说，哎呀，你已经到家了，你已经就是说有佛有就是说是有佛的出世了，不是这个意思，不是这个意思，并不是许他到家，许他到家的就是说的是，则还不如就是如果是就是说你已经到家。还不如说，哎呀，你就别走，还不如说别走。其则不斥，劝其勿走，此失之罪过，下地狱。许其到家的，就跟那个劝他不要走的那个人呢、啊，就是说的是，就是一，就等于是劝他不走的那个是一样的，就是不，就是意思就是别许轻易的许人家到家。别轻易的许人家到家，就像是劝他，就跟他劝他，你不要用功，就跟那种人一样的，说他到家的，就相当于是劝他不要再用功，就属于是这种的。你不能轻易的这样去许人家，这样的话，你就轻易的去许人家，这个罪过是什么？下地狱，下地狱的罪过，为什么呀？未得未证言证的这种的是最麻烦的。你许人家不是也是这样吗？你自己没有证得，你说你证得了，你没有这就是说的是，就是没有证到，你说你证到了，没有得到，你说你得到了，这不是最麻烦的事啊？你没有，但是你的师父就说，哎呀，你开悟了什么什么的，这糟糕的很，这糟糕的很。那学人呢，他那个他听了自生法杖不再拥护，这属于自悟，这个于人何有？我们不是说过一个楞严作主就是这吗？他给圆圆老人写了诗，他也没有疑问。圆圆老人说：“哎呀，你这只是礼物啊，你这个还要事儿上透得过才行。”老人的意思就是鼓励他：“你这个路子算是对，你还要继续用功。”他一听，那最起码的，我老人说我礼物，说明我这个理是对的。你看看，这就是说，等于是他误听了，他自生法杖了。那你咋办呢？那属于自悟，怎么跟圆圆老人有关系呢？圆圆老人批评过，当时都批评过好几次的，就是说有的人就是乱许人家开悟，圆圆老人都生气的不得了。是大妄语，属于是大妄语。就是说的是宗下的许可和不许可这回事儿。不轻易的许可他，真正道家的人是需要谁的许可呀？你许可他，你是谤他。所以说他这个说的是禅宗的许可不许可，一般的来说的话，你根据情况，有的时候是该鼓励，但是你说他许他到家，这是不可能的，这是不可能的。还有一些就是属于是学人的误会，那是学人自己的事儿了，你不能怨老师。大家修行上有什么问题都可以在这说。 廖坚敏，你有问题吗？你化空了没有啊？你爆炸了没有啊？你要是没化空没爆炸，你还会不会不安呢？廖坚敏，化空了没有？爆炸了没有？要是没化空没爆炸，还会不会不安呢？接着往下贴吧。无求了，你怎么知道你无求了呢？你没有求，你咋会知道你没求了呢？你是跟你以前比较吧。你现在还是就是说想求个结果，然后发现自己跟以前的不一样，就是以前自己有个求，现在自己没个求了。你现在得到的结果就是这个结果。我看到的是你还在有求吧。我不知道我对你的了解对不对，你只说了这几个字，原来说了一个无，现在说无求了，我咋觉得这个无字还好一些？你说无求，我怎么这么起疑心呢？你不求了你修心中心干啥？你说说吧，你既然不求了你修心中心干嘛呢？你是明白了不求了，还是不明白不求啊？今天让杨子涵找事把你找出来了。没事没事，这里没多少人，咱们就自由自由的谈一谈。破三之后正是入手用功的时候，无妄念了，无妄念了吧，应该是。可能用功的路子不大对吧。果然不能多说。用功的路子不大对吧，没有妄念了。那你发现自己没有妄念了，这个念头是念头还是没有个，是念头还是不是个念头啊？是妄念还是不是个妄念啊？破参之后正入手用功之时，原来太执着了，太有了，所以现在就会觉得是无。那到底有明心见，有心可明吗？有性可见吗？他说话不方便，他说话不方便。破参之后正入手用功时候，没有，没有，那你为什么打坐呢？破参之后正入手用功时，以此时于禅于密于静。他下课他不会说的，他不会说话，他说话说的非常少。廖师兄不怎么说话，他说话说的少。破参之后正入手用功时，以此时于禅于密于静皆无关矣，当加益于心地妙用，以反正本体之力，故习气越去的勤，越去的勤，本体力量越足。学人往往以根本出名，认为大事已了，呜呼，此何意？穷子负债累累，以苦行而得矿，自成巨富，乃舍而不用，也不还债，终成穷子，岂可得乎？明心见性这个事儿啊，还看你怎么用，怎么用。打气时候说的也不多，打气的时候说的也不多。他说话少，廖师兄说话少，眼神不好，不方便。没事没事，没关系，没关系。破参之后，破参以后正好是用功，就是这个时候，那人家有句话叫悟后的修才是真修嘛，悟后之修是真修嘛，悟后才是真修啊，就是说有这样，就是说的是这个，这个时候才好用功，这个时候啊，于禅于密为于静皆没有关系，这个时候也就是这么说，跟你有相的打坐，和不打坐没有关系。并不是说的就完全放弃打坐啊，并不是说的完全放弃，而只是说就是这么说吧，你都心中心打了三分之二了，就这咱举个例子啊，就这么说吧，你心中心法都打了三分之二了，你还剩一年就打完了，你在这跟我聊，哎呀，你这一座打得好，你那一座打得坏，你今天加坐了，你明天没加坐， 我这妄念多的时候什么样，妄念少的时候什么样，就是你都就是打了，就是说的，我不是说廖师兄啊，我是说，就是说你都心中心打了三分之二了，你跟我聊这个，你都打了700座以后了，你跟我聊这个，哎呀，这就是不大对头了呀，不大对头了。这个时候就是应该说心地法门的事了，你要是心地法门上有什么疑，咱在这聊一聊，你还跟我说这个用功怎么用，那个怎么还在有相的用功这儿讨论这个，就是你前面的座是咋打的呢？这个时候就应该说什么了，就说是打坐是住行，观照是正行，这个时候就该说这个了，就该说这就是说的是于禅于密于静都没有关系，这个时候应该是本体的心地的这个事儿，心地的事儿反正本体之力。所以说啊，还有的就是说的是这是我结合平时的情况说的，如果是开悟的时候呢，开悟的时候还要勤除习气啊，老人不是说了吗，勤除习气。有的人说开悟了什么都不可得啊，算了我就任意放旷了，你有那个本事任意放旷吗？人说一句就生气了，就掉脸子了，就怎么怎么样了，你这不是就是还有什么用啊，你这还有什么用啊，苦行而得的况，成为巨富守而不用。实际上你做不到，你说是一切都不可得，你做不到，人家说个什么你都记恨在心，你根本就做不到，那你修行有什么用，而且烦恼很重，那你修行还有什么用啊。说到修行的时候一切不可得你可以，说到其他的方面的话得失心很浓，那你修行有什么用啊，你得给它普及开啊，你得普及到一切的地方啊，都没有 不患得患失才行啊。打而无打，用而无用。打而无打可以理解，这个用而不用我怎么看着很奇怪，哪儿用啊，怎么个用法了，你先说说用，先别解释那个无用，你是什么时候叫做用看看你咋用的。怎么个用法，钱伟，我再问问你，你是咋用的？放你一马，接着往下学吧。破参之后管修利，管修利这个，管修利这个是张强不是啊？好吧。破参后正要加新加行啊，新加行，你连女师兄你还换成女师兄的名，你真是有功夫啊，新加行。破参后正要加工于习气上之照顾。习气上之照顾，习气即是妄念，这个事儿轻忽不得，还是要仔细，就是说的是廖师兄的，什么叫在生活中没有挂碍啊，什么在生活中没有挂碍，生活中你本来就不应该有挂碍，人家不学佛的人都没挂碍，你就为了求一个生活中没挂碍，错大错，你还是不说话为好，你就一个无字还好了，你越说错越多，什么叫生活中没挂碍啊，不学佛的人不学佛人家也没挂碍，我们看着人家吃个肉我们还有挂碍呢，你还要生活中没挂碍真挂着呢，恐怕生活中有挂碍是吗这不是心中心的用，心中心的用这个太少了，心中心用在这儿太小了，太小了，把心中心的用说狭隘了。轻松自在的生活，轻松自在生活什么呀，人家说了什么，每一个岁月静好都有人在负重前行，啥轻松自在生活呀你什么时候能够不要生活才行啊，你再轻松自在的生活，你还有就是说的一口气上不来的时候啊，不光有生还有死呢，你还是扔开这个生活吧，越来越鸡汤了，谁知道了，
接着贴原来的那个，他不是那种，他不是那种的，就是说是不安，要跟老师起疑，他不是那种。有的人他不轻易起疑的，他不轻易起疑，不轻易起疑情的，是那一种的。人跟人他各不一样。破三之后，正要加工于习气上之照顾，习气就是妄念，妄念不绝就成习气。初为治而压之，次为转而除之，次为照而空之，次为觉而化之，再次为不照不空而自明。如是日日用功，日渐反正所悟者、所认识者，丝毫无可移处，则是力量自然而增加。若于无事时，也不妨稍作助起，常设在定，正不必着意于做磨专求成净也。二祖这一块啊，关于习气这一块啊，就是说的很详细，也就是这么回事，也就是这么回事。但是二祖他很适合，就是明破即不堪的那个明破，他都给你说白了，他都给你说白了，就是说是这种破参之后，就是除习气。这一段说的是除习气，刚开始的时候那个习气很浓，你就得强压它，强压它。慢慢的就会转了，慢慢的就会转。为啥呢？慢慢的这个空啊，这个空变熟了，那个着有的那个变生了，所以说一转就能够除了。再空的力量再强，一照它就空了。还有连照就不用照，觉比照用的劲儿就更少了。还有一个也不空也不照，它自明，它本来就没有一个你，还有什么习气不习气的？还不照不空，就是说的是化于无形了，就是这样的话。这个就是一个按照元印老人说，就是生处转熟，熟处转生，自然如是。刚开始的时候生就得用点强力，用点强力，用点强力也是可以的。你别就是说的一用强力你就觉得不对，你真的就是说的是这个地方啊，你要是就是说的是没有疑惑的话，你怎么样都可以的。就是说你用强力也可以的，你就是较着劲儿的去打坐也不是不行啊，也是可以的。如是日日用功，日见反正所悟者、所认识者。你要是用功的，你这个地方要站得准呐、啊。就说的，你碰到什么事都可以来证明你的见地，都可以来证明你的见地。你就是越站越稳了，越站越稳了，这就是力量自然增加。没事的时候还不妨做，还不妨做。这个做只是不妨做，并不是刻意的去做。什么叫做磨砖求成镜啊？他急着去磨那个砖，然后一定要求那个镜子。是这样式的，这就叫磨砖成镜。咱不是这样的，但是也不妨做，是这样的。这一段说的是除习气的事，除习气说了几步，一二三四五，说了五步，说了五步。刚开始是压制，后面是转照觉，然后是自明，就说了这几步，说的有道理，有道理。我们现在啊，就是说的是不能够这么就是完全的这样的四谛，但是大概的这个过程可以是这个过程。还有，因为习气重了，你就提醒自己、克制自己，那也是无可厚非的，也正常。有的时候就是说不用提醒，不用提醒，压根干什么呀，在这叫什么劲儿啊，也可以的，都可以的，根据情况来，根据情况来。看看大家还有没有修行上的问题，有没有迁座内的，尤其是修行上的问题的，有的话呢你就在这问一问，我们先放一放，先不学，先放一放。我看看这一个问答还有多远。哎呀，这一段可长啊，这一时半会儿讲不完。大家最近还有什么问题没有？如果实在没有问题，我们就接着往下贴，继续学。谁问问，听听八卦，你问啊，你问啊。继续往下贴吧。你俩光斗嘴，你俩都没有问题。学人于根本，如认识不透，此但云不透，不云不透。
而根本一失也，则必有下列之遗物。前伟问廖师兄呢，问廖，他叫廖坚敏啊，廖坚敏问廖坚敏呢，要没有挂碍烦恼的，没有挂碍烦恼的去生活，要轻松自在的去生活，有挂碍又怎么了，不轻松又怎么了，前伟问呢。那你为什么要一个有没有挂碍的生活？既然没怎么，你多一个没有挂碍的生活，这不是妄想吗？修行不应该去除妄想吗？你多个下这么大的妄想咋能行啊？你打了700多，有一个这么大的妄想啊？我接下去问我，你打岔，我问不下去了，前伟。对，生活啊，有的时候顺，有的时候不顺，这正常的。你别就是说的是那个啥，妄想也没有，那到底有啥呢？妄想也没有，你怎么说轻松自在的生活？你怎么冒出来的这句话呢？他不觉得有问题，是他不觉得有问题，不好问，不好问也问了，不好问也问了。把无给用烂了，正好是个有。水仙月这个人不像是张强吧？一个小时换腿了，容易昏，换了腿容易昏沉，怎么办？是张强吗？这个人不是张强吧？昏沉了是睁开眼睛大声念咒，你怎么跟换腿不换腿联系的呢？你咋联系的？你坐上的事儿，你坐上照顾的事儿怎么这么多啊？又换腿了，又昏沉不昏沉？你照顾咒语，你不要管换不换腿，你不要管是不是昏沉，你只管念咒。昏沉了念不了咒，你就睁开眼睛大声念咒。你昏沉了还把昏沉跟换腿联系到一块儿，你咋联系的是？不是你换了腿容易昏沉的，谁说的？老人啥时候说过是换腿容易昏沉呢？啥时候这么说的话？根本都不是这么回事儿，你别瞎联系。刚修的，刚修的，我知道了，我知道了，刚修的。跟这个没有关系，跟这个没有关系。昏沉就睁开眼睛大声念咒，昏沉这一关是要过的，昏沉这一关是要过的，睁开眼睛大声念咒啊。跟昏沉做斗争。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告诉你，跟昏沉做斗争啊，这个昏沉不会一秒钟就过去，不是说你一跟他做斗争，你一睁眼睛，你一瞪眼就把他给吓跑了，不是这样的。你得跟他斗争一会儿，斗争一会儿就好了。就是你坐下的时候，你就算是你换了腿，就算是你昏沉了，你下坐的时候还昏沉吗？下坐的时候不是自然精神了吗？自身的情况，对，我认为你不应该是跟换腿相联系，昏沉就是昏沉。他咋跟换腿联系的呢？不是跟换腿联系的。我告诉你了，就是说是昏沉的时候是睁开眼睛大声念咒，跟昏沉做斗争。这句话是祖师说的呀，是元音老人说的呀，也就是这么说了，修行的过程中都会碰到昏沉。元音老人也是一样的，所以元音老人告诉我们要睁开眼睛大声念咒，这很正常。俗话说老虎还有打盹的时候呢，你别害怕昏沉，你昏沉的时候你还能持咒，还能修行，这是很好的事儿。别人昏沉的时候能念佛吗？所以啊，昏沉的时候你睁开眼睛大声念咒，跟他做斗争就行了。还有一个我告诉你，你要有思想准备，不是那么快的就过去，你只管做斗争，你不要就是企图很快的去战胜他。昏沉这个事儿是要持续一阵的，不知不觉你就清明了。不知不觉就清明了，休息好了再上座还容易昏沉，因为刚开始的时候就容易初定昏昏，不一定的，不是每一座都清明，很正常。坐上的时候手会不自觉的放平，对，非常的对，我认为这样非常好，我看这个没有任何问题，陈师兄，你只要不躺着就行了，你这手再放平了，你把它举起来，非常的对，就是说啊，就是说我们这个咒语不停，手印不散。 不得每日不得低于两个小时，这个冉师兄啊冉小红啊都是这么做过来的，不能打折扣的。你看看人家手放平了都注意，不能够打折扣的，祖师说的东西不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思去做。如果是按照意思，按照以前按照自己的意思去做，现在要是知悔了，现在就改。亡羊补牢未为晚也，亡羊补牢未为晚也，一定要踏踏实实的按照这几条去做。人家不是为了让咱夸个好学生，他是说自己，他还是担心，他不安，说自己放手放平了是不是不对？正常的，发现了就举起来就行了，可以了，没事了，再无过咎。手放平或者是手印都是这样的，平时尤其是刚开始打坐的，老是怀疑自己的手，就是说的是手印不标准啊，手印散啊之类的，手印不对啊，到坐上把手印结好了就只管念咒。你要是就是发现手印有问题再纠正它，不可以再起一个念说哎，我看看我的手印对不对，刚开始上坐都不用这样啊，发现了有问题了再纠正它就可以了。廖师兄，你说妄想也无，为什么古德说妄想也是海印放光？对呀、啊，你说妄想也无，那古德不这么说，古德说妄想是海印放光。对，那到底是有啊还是无啊？你这个明心见性这个地方上到底怎么样啊？你毕竟是做了700座了，你得给自己个交代，给我们个交代呀、啊。你首先生活这个事儿啊，你别太用心了，你是个好人，做事也很严谨，这就够了，你已经很尽力了。嗯，就是说在明心见性上还是要下功夫，不要再考虑生活了，生活自在不自在，轻松不自在轻松，就算是有烦恼也正常的，有烦恼也别在意它，无所谓，有烦恼就有烦恼着，有烦恼的去打坐，有烦恼的去修行也可以的，都可以的。你现在就是关键的还是明心见性这个地方上要透脱，你不透脱，生活中早晚会有烦恼困住你的。现在靠着打坐有点那么定力，可能是困不着你，将来一定会困住你的。别到时候迁坐后了，就是优柔寡断的那个要死不活的那个样子，非常麻烦，断了骨头连着筋的那种的就不好了。还是要在明心见性上透彻，把这个东西弄透彻。既然你修了心中心一回，就要把这个事儿弄透彻。绝不放弃，你可以咬过头了，多拿捏一会儿也没事儿。他不太爱说话，不太爱说话。看看大家还有什么没有？如果没有的话，今天就到这儿了啊！今天就到这儿了。嗯，雨琴师兄还有什么没有？没有的话就结束吧。闷头打坐到一定的时候也得有个交代，干伯他都700座了，一直闷头打坐。我现在就是问他闷头打的怎么样了。嗯，他不是那种瞎琢磨型的，他不是那种瞎琢磨型的，他的人品很憨厚，很敦厚，他属于那种的。我大概是印象中是这样的印象。闷头打坐打到700多座也要有个说法了，站出来说两句儿。这万一错了还有机会调整吗？李师兄交给你吧，还有什么没有？没看到他的有麦。李琴你没开麦，要不然就这样吧。
哦，没事没事，我在的，我看看师兄们还有没有什么想说的。我看到师兄们还没有什么要打出来想问的。也没有的话，我们今儿就到这儿了。好，辛苦郭老师了。那我们下周 下周三再见吧。好，拜拜，拜拜，大家下周三再见。